好，我们继续讲大日经书。还没在继续讲之前，我首先讲一句话。我一开始都讲说，荧光幕前的朋友，请端身正坐，不做旁的事，专心听讲。那这个端身正坐啊，你要修什么呢？这个是我所体会的，跟你分享。你要修不动德，你坐在那里。如《法华经》所说，身心不动。所以你坐在那里，不要动来动去，然后一下这里动一下，一下那里动一下，然后要脚又换一下，就换左脚换右脚，才50分钟你就这样动来动去，你还学什么佛？你还修什么定？都是骗人的。对，你还来学什么禅定的道理？都骗人的，文字言说。乃至于你如果是出家的话，关个50分钟，你就要动来动去，没出息，完全没出息，废物。所以必须要就坐着就不动。你要学修心不动，你先身不动。那么一点点痛、一点点酸麻都受不了，然后就动来动去的。没有出息。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听经的时候，一边听经，一边身心不动，修不动德，才能够成不动慧，乃至于不动智。不动慧是菩萨，不动智是佛。所以这个修行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完了，不是用嘴巴讲的，是要做的，身心都要做的，念念都要做的。你做的怎么样，人家一看就知道了。你做的不好，人家一看你就泄底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为自己漏气，台湾话说漏气，你知道吗？漏气，我们用国语讲就漏馅儿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所行所为，你稍微一动，你稍微怎么样行动，人家一看就，哎呀，你这个人是这样子啊，朽木粪土。不可造就，对，一看就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还谈什么修法，还谈什么成佛，门儿都没有。好，我这个讲的不是说我在告诉你们而已，我自己也在努力这样做啊，是不是？我自己做不到，我就不敢讲你们，你懂吗？好。所以你在听经或是看经或是等等修行日常生活都一样，你先修身不动，然后才能够达到心不动。心不动怎么样？就没有烦恼了嘛，没有烦恼入定，对不对？心定，然后与什么呢？与佛智慧相应，与佛的一切清净智慧功德相应。否则呢，不相应；否则隔靴搔痒，一点也没有作用。好了，往下看啊，大毗卢遮那成佛，就是讲说大毗卢遮那佛，那他成佛以后啊，神变加持，起神变。而加持，一切众生，然后再说出这一部经。为什么？如果没有加持，没有神变加持的话，众生这个心呐，躁动不了，然后而且境界也没到那个地境界，没办法听得懂，没有办法相应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佛。神加持是一回事，你自己也要你自己要做的那一块，你懂吗？你基本的你应该做的你要做，所以你不要什么都不会，什么都不做，然后什么也都不发心，然后就只是放逸自己的身心，然后就想要得佛的加持，然后能够入佛智慧，这门都没有， 你知道吧？是不是？哎，譬如说嘛，一个学生为什么能够学得老师的学问或是肄业？因为他努力听讲嘛，专心研习嘛，是不是？这一定要做到的嘛。那你光是你自己都不努力的话，那你只希望说老师教给我什么，老师教给我什么，那有什么用？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个教学是两方面的，是两个一定要相应才行的。哎，你不能说只是祈求老师，那你学生都不努力有什么用？当场要努力，回家也要努力啊，是不是？要不断的修习啊。这个经里面讲说，熏习、熏习再熏习，这样的，所以不断的熏习就不断的转变，所以称为熏转，这个是楞伽经的要义。所以什么是修行？就是不断的，不思议熏，不思议转，这样。因为这个熏，它那种作用是不思议的，你没有办法研究，你也没有办法分析，科学仪器也抓不到，但是你这样一熏，它自然就有那个味道。可是你拿去分析，里面有什么分子，有什么离子啊，你都分析不到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就不断的熏，不断的修，就熏修，然后就让这个体呢，就不断的转变，转变成什么？转变成跟这个能熏者一致。你是所熏嘛？啊，那能熏的什么？能熏的法，能熏的智慧。那你这样熏，可是这个熏是怎么熏呢？这个固然你去听经闻法是，好像是佛菩萨或是法师在熏你，对不对？事实上主要是你要自己熏自己，因为他是熏没有错了，可是你不放在他下面，你跑掉了，对不对？比如打妄想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然后这个神持啊，神持知道吗？或称为坐持，神持。坐人坐在那边，躯体坐在那边，这心神呢、啊、跑掉了，叫神持。什么叫坐持呢？人是坐在那边，然后到外面去跑马，哎，所以叫坐持，好吧？所以你那不管神持、坐持，那都是所谓的想入非非啊，那都是心不在焉。焉是什么意思？此心不在这里，哎，心跑到纽西兰去了，哎，哎，然后这个因为纽西兰嘛，所以就扭曲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扭得一塌糊涂啊，哎，称为纽西兰。所以你坐在这边听讲，你就要端身正坐，修不动德，身不动，心不动，啊，然后不要坐在那边跑马，哎，好吧。所以大毗卢遮那成佛，然后起神变，种种神通变化，干什么呢？ pre 这个讲那个你们做外场的叫 prep， 就你们做那个表演的外场啊 ，prepare， 哎，那简单讲称为 prep， 啊，准备，准备什么？把众生都摄受到，然后把它带入那个境界，准备听经，啊，所以他做 prep， 啊，所以神变加持，哎，为什么佛要讲经呢？不能敲锣打鼓嘛，是不是？说，哎。我要讲经咯，不能这样子嘛，对，所以就起神通变化，然后摄受大家的注意力，然后一方面也让他起信起敬这样的啊，然后所以再开始讲，然后大家，然后比如说佛再放一道光，然后让大家心都清净，然后开始讲。 所以他那个不是好玩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他那个叫做现场的场控，哎，知道吗？哎，所以神变加持是为了要讲经的，有场控。那神变加持所讲出来的经啊，这个书就是注解的意思了啊。但是呢，然后再看卷第一，这是第一卷，然后看这个下面写沙门一行阿瑟里记啊，关于这个 title 哈，这个是大藏经的错误，大正藏的错误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是一行阿瑟里记的没错，但是他的笔记，可是讲的是谁呢？善无畏三藏，所以应该讲说善无畏三藏述一行阿瑟里记，应该这样的。所以作者是谁？作者应该是善无畏，而不是一行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无始的公案啊，这无头公案。善无畏是谁啊？善无畏就是一行阿瑟里的老师嘛，师父啊，善无畏阿瑟里。那么就是真言宗的八大祖师之一，对不对？龙猛、龙智、金刚智，不空、善无畏、一心、慧果、弘法，也就是空海大师。上次我讲说那个开元，不，那个唐初三大士讲错了，说是唐太宗的时候，事实上是唐玄宗。事实上，那个唐初三大师又称为开元三大师。如果讲开元三大师，那就不会错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是开元三大师啊。金刚智、不空、三无畏，这是开元三大师，是在唐朝的时候，唐玄宗的时候进来啊。这个龙猛、龙智都是西天的人，他们没有到中国来啊。那这个龙猛啊，又翻作龙树啊，然后金刚智也是西天的人，不空也是西天的人，然后善无畏也是，一行是我们中国人啊，然后慧果也是中国人，然后弘法是日本人，这样子。所以这八大祖师里面，中国人有两位。这叫传持八祖啊。然后这八大祖师哦，都各有种子字啊，阿克三曼、阿拜洪汉啊。好，这是他们种子字。等你正式学密法的时候再来啊。好，沙门一行，什么叫沙门呢？沙门呐啊，梵文叫做沙门呐，所以跟中文差很远啊。沙门呐啊，那沙门的意思就是勤灭的意思。什么勤灭？勤行戒定慧，习灭贪嗔痴，叫勤灭，称为沙门啊。那如果一写沙门，就表示他是出家人了啊。所以在家人，你不要自己自称沙门啊。也不能称为纱窗了啊。还有哈，这个最近的大陆有人这个传真过来说要做什么功德啊，然后说他已经皈依了，他就在自己的名字前上面加一个士啊，加一个皈依的法名， 譬如说他师父给他取一个法名叫如如，然后他就自己加上一个是这样的。那我们问他说你为什么加个是，他说我已经皈依了，皈依的在家人不能加个是，出家人才能加是、啊、所以、哎、出家人在法号上面加一个是、啊、在家人没有，就是法名就好，你就说我是如如就好了、啊、好。所以在家人就不能自称沙门了啊。那阿舍离啊，扎瑞亚啊，什么是阿舍离呢？阿舍离这个翻译成中文叫亲教师。亲教师的意思就是亲自教授我课业的或是佛道的师父，叫做亲教师。所以阿舍离如果以中文来讲，就是等于我们所说的师父就对了啊。但是以梵文来讲的话，这个亲教师不管怎么样亲，他还是师。但是我们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攀亲，所以师下面加一个父就很亲啦、哎、我的老师是我的爸爸，师父嘛，我老师跟我爸爸一样，所以师父。然后老师的老师就是师公，对不对？那都攀亲搭戚啊。那观世音菩萨是我阿嬷啊、奶奶呀、啊，所以观音妈，观音是阮阿嬷，然后佛就加一个祖了，佛是我爷爷，叫佛祖嘛。然后台湾还有个土话说，所有那种神像我都叫佛公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的神佛都是我阿公这样的，所以叫佛公。很喜欢攀亲搭戚，乃至于认，观音为这个义母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变成观音的义子。好，这个都是中国人自己玩出来的花样。阿舍离就是亲教师，就是老师或是师父的意思，啊。那本来是这样子，通称是通称而已，就好像英文 teacher 一样的意思啊。但是后来演化的结果呢，这个阿舍离就本来是就是一般的教授佛法的，所有任何佛法的法师都叫做阿舍离。可是后来演变的结果呢，这个变成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的那个老师啊，叫做阿舍离。那主要就是两种，第一个是戒场的，戒场的戒师，通常是三师啊，三师叫做阿舍离，那，当然，三师七正也可以，七正就是，也那个七个法师也是你的阿舍离，就尊正阿舍离嘛，三师是德界师嘛，对不对？那就德界阿舍离。然后这个结魔，做结魔做那个仪式的阿舍离，然后再来就是教授阿舍离，然后接着这个是三师，称为阿舍离。然后七正呢，叫做尊正阿舍离，有七位。七尊正阿舍离啊， 三思七正，这个是儒法的一戒律里面所写的。如果要传戒的话，一定要有三思七正，才能传三坛大戒跟菩萨戒啊。那所以顺便讲一下，末法时期什么是东西都很乱呐、啊，那戒法也很乱。所以在传法的时候，你若去传戒的时候，你若去参加了戒场，没有三思七正，你所登的那个这个戒坛呐、啊，就不如法了啊。如果你是三坛大戒的话，然后你受菩萨戒也是一样，要三思七正。所以通常菩萨戒都是在这个三坛大戒已完了，接着办，这样就不用再请三思七正了。因为十位法师不容易请啊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有时候，比如说在外国啊，在西欧啊，那你要请到这个七尊正师是不容易，所以有时候他们就方便，就是说三师就办菩萨戒。但是菩萨戒也许还可以这样所谓方便一点啊，但是至少要三师一定要有的啦。哎，你如果一师的话，是那你那个菩萨戒是绝对不得戒，就不如法啊。那你如果说受比丘你戒了，那一定也要三思七正，一定要十位法师具足啊，否则你不得戒啊。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，你要学佛，你要懂得这些东西，否则你自以为你受了戒，结果是没有得到戒体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而且呢，登坛也是要有一定是三个人一坛，三个人一坛，三个人一起上去受戒，哎，不是说一起这样子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是不是几千人受的话，然后就一起就好像就全部一起就受了，没有这样子的。就即使你再多人，也是要三堂，三个人上堂，三个人上堂，这样的，哎，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叫零售式的，不能批发，你知道吗？好，这是一种这个阿舍离哈，是戒场的时候那些戒师父叫做阿舍离，这个正式的称呼。那你有些戒牒它上面就是写阿舍离，比如说得戒阿舍离，那有的就把它改成得戒和尚，对不对啊？然后结摩和尚，然后教授和尚啊，尊正和尚，那也可以。可是我告诉你，那和尚这两个字是错误的翻译啊。那之前已经讲过，记得吗？因为和尚的那个梵文的原叫乌帕雅，跟乌帕雅跟和尚是完全不搭嘎，对不对？那唐朝的那些大师翻译大师都有讲过，说那个是错误的翻译，可是大家都习惯了，就和尚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办法，结果搞到后来，和尚本来是一个尊称啊，这个上就是上面的上的意思啊，就好像我们中文不中国五经年不是有个尚书吗？啊。那个上书的意思就是上古传来的书叫上书，所以那个上高尚的上就是跟上面的上是一样的意思，这样的话，所以讲远古的历史的那部书叫做上书，啊，讲什么三皇五帝的时候的书，啊，好，那是下雨了，下雨我们。因为有那个铁皮啊，所以水掉了那个铁皮上，所以很吵啊。我本来还以为是飞机飞过去了。啊，所以这个阿舍离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戒场的阿舍离，可是这个都是临时的啦，啊，临时的。那等出了戒场，他这个就不再称阿舍离了，你就没有这一个 title 了。好，所以你在戒场称他为阿舍离，但出了戒场通常也就不再称他阿舍离了，这样子。那这个是戒场的阿舍离。 另外就是在同时演变的，就是在密教中的传法师，这合格的传法师称为阿舍离啊。那这个阿舍离的是一个尊号，是一个常设的，是永远这样。他只要这受过训练、学习过，然后考试通过，得到传法灌顶，就成为阿舍离。这个就是他的正式的 official 的那个 title 啊，正式的头衔啊。那不像那个戒场的那个戒师啊，是临时这样称这样的，他是就暂时称为阿舍离而已。但是密教的阿舍离就是永远就是阿舍离了，而就变成一个很尊贵的一个 title 这样的，是表示他的修是传承，也是修行，也是地位这样的啊。好，关于这个一行阿舍离哈，我这里有一份资料，你们如果上网去也可以下载到这个。我跟你们讲一讲啊，那你们事后去上网去看，也可以下载到。第一篇啊，就讲《一行阿舍离传》了哈，它是从这个佛祖历代通载卷。不，那个五它挂号起来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是卷十六啊，应该是卷十六吧啊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让大家比较对这一行阿舍离稍微比较了解一点。四年三月，赐东都留守韦安石，就是皇帝啊。敕命这个东都的留守，就太守啊，叫做韦安石，这个人呢、啊、击诏起嵩山沙门一行赴阙，就是拿着皇帝的诏书啊，就是圣旨啊，去到这个河南嵩山啊，去请这个沙门一行到阙，阙就是王宫啊，到王宫去，行辞疾不赴。这个一行阿舍离就说他生病了不去，就跟六祖大师一样，古代的人常常这样子啊、现代人呢不会了，现在一听他说总统召见，哇，用飞的也飞去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记者拍照啊什么，对啊，然后就都。这挂在墙上，遁入荆州当阳山，这说他生病了不去，然后就逃到那个荆州的当阳山里面躲起来啊。那旧唐史云啊，旧唐史啊，有新唐史，有旧唐史啊，里面讲说行姓张氏，这一行阿舍离啊，他姓张，俗姓张，初名岁，开始的时候名叫岁，叫张岁啊，岁就是那个追逐的逐，那个岁啊，衍国公公瑾之孙，这衍国公就曾经他的祖先呐、啊，他的祖父啊，叫做是被封为衍国公，所以公很大嘞，你知道。公瑾就是张公瑾的孙子啊，是名门之后，武功令善之子啊。那他的父亲呢、名叫武功，然后大概字令善吧啊，所以武功令善，你一看就不懂文言文，以为说他这武功很好，这武功就是那武功啊，善就是擅长的善，说哦，这个人是武功很强的人， 所以那个解佛经就很难了 不要搞错了。少聪明懒赌懒观指使，这很小的时候就很聪明，然后就看的那个经史子集那个指使啊，我那时候我正在逃学常遇道士隐从，他曾经啊去拜访一个道士叫做隐从啊，借《太玄经》读之，就他就跟那个道士借了《太玄经》，有一部经道经啊，叫《太玄经》啊，数日而还，就借了几天看完了，就借了几天以后就还给他了。从曰，然后这个道士隐从啊，就说了，此经今为吾寻积年尚未晓啊，说这部经啊很精微，而且我读了好多年都没有搞通，没有搞懂，只疑研究无乎也，你应该好好的研究，不要这样子随便吧啊，这样随便拿去随便看看就拿来还我了。然后行曰，这一行阿舍利就说了，以就其意，就说我已经把这个里面道理都搞通了啊，因出所转太演玄图并一绝，于是就拿出他自己写的叫太演玄图，因为道家常常称玄呢、对不对啊、谈玄呢、太演玄图以及那个一绝，就是可能是解释的东西啊，他自己画了一个太演玄图，然后还写了一些解释的东西。重览之大经，这个隐从道士啊就看了以后大吃一惊，因与谈其冤傲，于是就跟他谈这个里面的深奥的道理。退位人曰，那等他回去了以后呢，这个隐从就跟人家说啊，此后生言子也，说这个后生小子啊是颜回哦，颜回是什么？是孔门的大弟子，对不对？最聪明，而且是最有德性的。听说颜回如果不早死的话，他的成就一定胜过孔夫子。这样，那由此知名于世，因此呢，这个的一行阿舍利就因为这个事情就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。初武山师慕其学行，就请结交。武山师知道吗？武山师就是武则天的弟弟啊。因为他姐姐当女王嘛，所以他当然是很有权力的嘛，对，所以这武山师啊，很崇慕他的学跟行啊，所以想要跟他结交。那你看这个一行阿舍利怎么样？之前这个皇帝去请他就逃掉了，对不对？那现在他又行遁匿避之，所以他就也是逃起来躲避他，啊，所以这个人真是修行人呢、你看。那现在的人，这个，叫什么？总统召见，然后颁给他一个什么奖章，或者是颁给他一个什么匾额，然后就，记者在拍照，然后万古流芳了，这样的。寻出家遍历天下，访求艺术。寻就是很快，不久以后他就出家了，然后跑遍了天下去访求这种种不同的这种学术啊。至天台国清寺，有一天呢、他到了这个天台的国清寺啊，天台山国清寺，见别院古松数十门有流水，他看到有一个这个国清寺的一个别院，那这个前面有古松数十， 谷松有数十株，门有流水，就门前呢、啊、又有流水，有一条小溪啊。行立门，行立门柄，闻声于庭中不算声。这一行阿舍离啊，就站在门的旁边呐、啊，啊，听到有僧人在这个庭中布算的声音，布算，那就是卜卦了，哎，啊，布算啊，而与其徒曰，然后这一个僧人呢，就跟他的徒弟说，今日当有弟子自远来求无算法，啊。这个既然是卜算的话，那就是就易经一流的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事实上这个是不对的嘛，啊，出家人不应该算这个东西，啊，那个这个和尚啊，就跟他的徒弟说，今天呢、哦、会有弟子从远方来求我学算法啊、哦，算当然就是你看那个歌仔戏、布袋戏那个哒哒哒啊这样子。哎，孔明也常常这样子啊，待我屈指一算，啪啪啪，哎，就知道了啊、哦。以何道门？以何道门？岂无人导引乎？啊、哦，说他应该已经到门口了，怎么没有人引他进来呢？即除一算曰，然后又再做一个算法啊。哦，然后就是说，门前水当溪流，弟子亦自矣。他就说，门前的这一条溪流那个水哦，会本来是东流了，现在，当他那个水倒过来流的时候，这个弟子就到了，啊、哦。可是很怪呢，真的有水倒流的，哎，在花莲对不对？台东花莲有一条水，它真的就倒过来流哎，而且是从下往上流哎。不知道搞不清楚为什么这样子，哎，啊，而且不是短短的一条哎，它有几百公尺吧，哎，那个小河，很奇怪。然后遂成其言，啊，具屈辱再拜，知求其法。于是呢，他就应着这个话呢，他就很快的进去，然后。跟他礼拜，然后求他教他的法，教他算法，比尽授与之。然后这个和尚呢，就把所有的法都教给他了。遂动立向阴阳推步之学，啊，所以这一心阿舍离啊，就那时候就学会了这个立向，天文地理那个隶书那个隶啊，向啊，然后阴阳推步。阴阳推步就是算了啊。回入嵩山，后来就再入嵩山，依普及禅师参觉禅门宗旨，啊，即遁当阳山，又从律师会务学毗尼，就学律学啊，凡经籍一览，必事不忘。太好了啊，跟阿难一样。只要那个经书他看一遍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，会背啊。嗯，我们不要说一辈子不会忘掉那个句子啊，我们甚至看过了以后，三五天以后里面讲什么都忘掉了。啊，好，接着下面一条哈，3月8日，玄宗唐玄宗啊，前礼部郎中张洽。鸡照夜当阳山啊，也是拿着诏书去拜访当阳山，起沙门一行复阙啊，行以在命，不许辞复之啊，这是第二次请了。然后这一行阿舍离就想说，已经辞过一次，如果这一次再来请又不去的话就不好，所以就去了啊。有旨安置光太殿，那皇帝就下圣旨啊，就把他安置在光太殿 啊，也就是住在这个这个皇宫里了啊。帝素访以安国抚民之要，这个唐玄宗啊就常常好几次去看他，然后请问他安国抚民的方法。行晨起无隐，起晨无隐，这个一行阿舍里啊就跟他讲，而且毫没有隐瞒。下面讲了一件事情，这里不讲，下面有一件事情就再讲一下。或谓行优于易诵，那有人说这个一行阿舍里啊很会寄送东西啊。有第一日命出宫籍视之，有一天呢、啊、皇帝啊就请人把宫籍啊，就是说所有皇宫里面的这个户籍啊人名啊，啊不是有三宫六院吗，啊那还有所有的太监啊什么那个名字都写都在那上面啊，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乃至上万人吧啊、哦、然后行阅毕，令内侍执本对地付之。这一行阿舍里看完了以后就把那个户籍啊就交给那个内侍，就是太监啊，然后就叫那内侍拿着，然后一行阿舍里就照背啊，背出来，然后就在皇帝面前那、啊、这样子叫他就叫照背，叫让他对，结果一字不差，一字一个字都没有差。你要说有意义的还好啊，这只是名字而已，哎哦，这不知道什么头脑啊。帝惊异，故谓左右曰：“圣人也。”啊，这皇帝就很吃惊啊，就跟左右的人说：“哇，这个人真的是圣人啊！自是宾招之子佛心之要，所以就常常召见他来问他佛法的心要啊。行永荣。”起卧圣见日隆，这一行阿舍里呢，他这很端庄啊、哦，端庄永荣，然后然后跟这个皇帝以及他的眷属啊啊、哦、都开示，然后所以他的声誉啊就越来越高，天下之人以帝从之问道，称为天师焉。那因为天下的人呢、啊、因为是皇帝都跟他问道啊，所以称他为天师这样的。嗯，因为皇帝是天嘛啊，所以叫天师。下面有一篇啊，四年十一月乙丑啊，禅师一行请集于华严寺。叫这一年十一月啊，这个一行禅师他生病了，就躺在华严寺里面。旧唐史云：“帝一夕梦游其室，见一室绳床竹窗气象萧索。”有一个晚上啊，这个皇帝就梦到他到一个佛寺，那见到有一个禅寺啊。啊、哦，有一个房间，那个床，啊、哦，还有那个竹窗啊，都看起来都很萧索，就是，不是情况不是很好。即但行以即闻，然后到了天亮的时候呢，就，他就听到说一行阿舍里生病了。帝遣宗室后问，这个皇帝就派这个。宗室就是其实就是内史啊，就是太监啊、哦、去问候。始还奏行居处之状啊，那个宗室 去看了以后，然后回来就叙述这个一行阿舍离住处的那个样子啊，与所梦冥合，就跟皇帝在梦里面看到的一样啊。帝叹久之，然后这皇帝就很感叹，为什么他不奢华？因为他受皇帝这么样的宠，对不对啊？那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他的床很简单，然后那个窗子也很烂，这样子啊，所以就很朴实这样子，所以皇帝就很赞叹，很感叹啊。有一天，我的徒弟就帮我整理衣服，说阿舍你的衣服都这么旧，然后有的都洗不干净，很脏啊。我说出家人的衣服哪有什么新旧，这古代的人就是白衲衣啊，是不是啊？我都还没穿白衲衣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那当这个20年前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，那我在美国穿的衣服就反正就是很随便嘛，哈，也不是故意随便，就是这样子。反而是在美国的出家人很朴实，回到台湾了以后，那在家弟子说：“哎呀，师父你穿这样子哈，我们做弟子的人都觉得没有，就觉得面子无光，因为你的衣服都这样皱皱的这样子，然后也洗不干净这样子。”我跟你讲，出家人那一套那个短衫褂哈，穿一辈子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吓一跳，就是穿一辈子，穿到破烂为止嘛，破了也在补嘛，是不是啊？不像这在家人，旧一点的话就要换了，对不对啊？出家人不需要这样，没有那么麻烦，我们出家人生活很简单，所以，我们都一直是穿最流行的衣服，从古流行到现在，然后鞋子也是从唐朝流行到现在，都没有退时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那个僧袜也是，你看去看那个唐玄奘的那个，他背着那个，然后去取经，你去看看，他的僧袜就跟你们的穿的跟我们穿的一样，然后也是那个裤子也是折脚，然后把那僧袜套上去，你看，所以我到在日本的时候，秀给他们看我那个僧袜僧鞋啊，他们都好羡慕好赞叹，你知道？那个穿起来真的是很奇怪，很庄严，很有意思，然后那个你看，就从唐朝，远不用说了，至少唐朝就开始流行了，对不对？那一直流行就没有退时过，然后第九叹久之啊，就是赞叹他这么的朴实无华啊，有子命精诚大德。那你不要看我说那怎么阿舍离你穿这一件这么漂亮呢？我看这个是日本真言宗哈，我们的传承啊，是高阶的阿舍离才能穿这个，那所以我也没办法，而且这个也蛮贵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是说一定要穿这样子，但是为了一为表证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表证那个法，所以我这是如假包换的阿舍离，对，那这个。所以就这样子了，那就好像我们出家人一定要穿袈裟一样嘛，对，那你不穿袈裟你穿什么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是大和尚穿讲大法的时候就穿红祖衣，对不对？那也是一种表征而已。那红祖衣怎么来？那也是皇帝赐的，本来出家人也不穿那么大红大紫的，对不对？但是皇帝赐了你敢不穿，对不对？古代皇帝你试了不穿什么杀头了，对不对？管你出家不出家。好，有子命精诚十大德为行结坛祈福。他这个唐玄宗皇帝啊，就下命叫精诚的十个大 大修行人啊，就结坛为一行阿舍离祈福啊，继而行即少间，接着呢，这个一行阿舍离的病啊，就少见，就是稍微有点停下来，就没有那么严重啊。应该念见呢，不是念间啊，少见，间隔嘛啊。照陪驾性心风，为己行即格啊。帝亲后问。那这个就有诏书叫陪驾到要到那个新丰去，但是没有未几就没有多久，这行就是一行啊，一行阿舍离啊就因为生病而嗝，就死掉了啊。所以你这文言文如果看不懂的话，未几行即嗝，不知道讲什么。以为说走得很快什么的啊。好，帝嗣后问，这个皇帝就亲自去问候啊啊，那遂沐浴端坐而逝啊。等一下啊，他那个没有多久啊，这个一行阿舍离他生病，然后就稍微好一点啊，然后这皇帝就亲自去看他，然后于是一行阿舍离就沐浴而且端坐死掉，也就坐化了。哎，这古代的大德这坐化是很平常的事。我们现在就不得了了啊，春秋四十有五，就才45岁啊。帝哭之甚哀，这个唐玄宗哭得很悲哀，坠朝三日，就不上朝三天。有诏商道停刊37日啊，就有诏书下来是吧，说让这个停刊37日，也就是说不要涂笔啊啊，21天啊，让大家瞻礼啊，与中外瞻礼，形容貌如生。那这一行阿舍离这个涅槃以后的那个容貌好像活生生的一样，而且呢鬓发日长，胡子啊跟头发都一天一天的长长。顺便跟人讲，这个空海大师他在奥之院他是作画的哈，那他那高野山是说入定，他每隔一阵子哈，那个高野山的那个头子啊哈，馆长要开塔哈，去帮他剪头发，那头发还要剃胡子。所以不晓得哪一天这空海大师又在出世度众生啊，就好像大迦摄尊者一样。时间到了，啊，真是不可思议哈！今天9月30号是太好的这日子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